宗教改革呢，提出了当时是五个唯读，第一个就是唯读圣经，然后唯读恩典，唯读信心，唯读耶稣，唯读神的荣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唯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当时教皇垄断和封锁圣经，圣经只有拉丁文，一般人读不了拉丁文。教廷呢，独掌圣经的话语权，等于绑架了上帝。马丁路德率先将圣经翻译成大众语言，信徒人手一本。此后呢，基督教的权威就从教皇转移到圣经了。马丁路德当年宗教改革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只认圣经的权威，那个时候是有革命性的一句话，那个时候讲唯独圣经是革命性的，是大有必要，是完全必要。那宗教改革以后唯独圣经怎么办呢？这个口号，因为已经唯独圣经了，圣经人手一本了，教皇的垄断权话语权都没有了，那唯独圣经这个口号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不是针对教皇，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敌人，自由主义神学。因为自由主义神学不承认圣经全都是神的话，他们试图批判性的用理性来考察圣经。我就听到一个教授讲一件事，他说到底哪些四福音书里记载的话是耶稣的原话，真是耶稣的话，哪些不是。他说他们自由主义神学家考察来考察去，只有一句话他们确定是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那为了对抗这种自由主义神学，继续高举唯独圣经的口号，这对福音派来说是十分重要，这就是福音派立场一致所在，就是承认不承认你这个教会是福音派教会，就看你是不是高举唯独圣经这一条。那么到现在还是这个状态，还是这个状态。渐渐的呢，在与自由主义、世俗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潮的较量之中，那么是不是唯独圣经就成了信仰是不是正统的一个标志。在不少基督徒的心目中，只要高举圣经就是正统，越是唯独圣经就越敬虔。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很怪，就是不管什么宗派、什么教义，哪怕大相径庭、势不两立、杀个你死我活，大家都举着圣经，都引用圣经，都高喊我是唯独圣经，我是按神的话，我有圣经证明，好像大家都在抢占一个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圣经。这种竞相高举圣经的心态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大家都以圣经为信仰的制高点，却忘记了耶稣才是信仰的制高点。这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大家都以圣经为信仰的最高权威、最后归宿和核心价值，却忘记耶稣才是信仰的最高权威、最后归宿和核心价值。大家将目光停止在圣经上，而不再进一步定睛在耶稣上。大家为什么这样？原因是完全忽略了还有一层关系，哪一层关系呢？圣经跟耶稣之间也有一层关系，这层关系被完全忽略了。首先，圣经本身、耶稣本人都对这一关系非常重视，也有十分明确的定义。下面这段话是耶稣亲口讲的，是我们理解他与圣经关系的纲领。约翰福音5:39-40，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句话是纲领性的，就讲到耶稣与圣经的关系的时候，这句话是纲领性的，没有比这更明确的了。他不仅是这么宣告的，而且圣经呢也是这么见证的。有几个见证，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以后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他有两个门徒跟他同行嘛，是吧？当时认不出他来，他从摩西跟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门徒讲解明白了，这是一件事。所以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解经，真正的解经就是把耶稣解出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赐生命给世界的，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说圣经里边有永生，是给我做见证的，永生在我这里，圣经是把你们引到我这里得永生，是这个意思。那么后来有一件事，耶稣站在门徒中间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这是第二件事，也证明了耶稣他自己亲自的来解经，指着圣经讲他自己，在圣经中看见他自己。还有一件事，大家也都知道的，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腓力到埃提阿伯太监那里，听见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腓力就从这经上起，开口对他传讲耶稣。以赛亚书是预言耶稣最多的一卷先知书，他给他讲解耶稣。你看，不仅耶稣宣告了他是圣经所见证的那一位，他是圣经的目的，他是圣经的中心，而且呢，他也行出来，他也活出来，他的门徒也接过来，顺着这个纲领，顺着这个路线来认识圣经，来讲解圣经。我们不难看出啊，有几点。第一点，圣经和耶稣密不可分，任何人要信耶稣得永生，必须查考圣经，这是第一点。我们在大义篇里边详细谈到旧约对耶稣的预言、预表、预期和预备，而新约里边呢，则展开了耶稣的生平和生命。所以这是个前提，圣经非常重要。耶稣就在圣经里，不仅在新约里，也在旧约里，在圣经前后一贯的那个宗旨里显明出来。那么第二点，圣经与耶稣并不等同，圣经只是耶稣的见证，圣经是将人引向耶稣，叫人在耶稣里得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对象啊，基督教信仰的对象是耶稣，不是圣经，这个很明确啊，这个很明确。第三，所以呢，不借助于圣经不行，停留于圣经也不行。停留于圣经没有进一步到耶稣这里来的人，可惜了，他们就像上楼的人一直停在楼梯上一样。这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哀叹，说你们查考这经，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经就是通向我的嘛，就是给我做见证的嘛，你们却不晓得这一点，很可惜啊，很可惜。可惜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查经的时候查什么？查圣经知识，把圣经当作一种道德、宗教、律法的那个美好的教训，我们来遵守而已。但是耶稣说，圣经有更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为神的儿子做见证，让你们通向神的儿子来得生命。我后面会讲到提摩太后书里边，保罗在讲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他说这句话之前说了一句什么话？叫你因信耶稣基督在圣经里边得着得救的智慧，把耶稣基督先举起来的。我们常常光引后半句话，不引前半句话。魔鬼撒旦在这里，在那里，在一切的场合、一切的机会，把耶稣基督贬低下去，会让我们忽略的耶稣基督。现在我们知道了，圣经的宝贵就宝贵在借着它可以归向耶稣。如果读经不归向耶稣，那么就丧失了它的最宝贵之处。所以关于圣经的定位呢，在这里我需要多说几句啊。首先第一点，圣经不是神，它不能与圣父、圣子、圣灵同列，三位一体不是四位一体，它和它不能相提并论。第一个它是宝盖它，第二个它是人字旁它，或者是神字旁它。很明显，你讲到圣经的时候，你不能用人字旁它，也不能用那个神字旁它，你只能用宝盖它。我们也不能把圣经当成神的遗嘱，仿佛它是仅存的权威，因为神已经死了，所以神的话就成了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权威了。No， 神没死啊，神怎么会死啊？同世界比啊，同文化比，同人的智慧比，同宗派传统比， 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是终极的权威，这是不错的。但是同耶稣比，耶稣才是。他跟谁比？你跟这个自由主义神学去讨论的时候，你要高举圣经，这个没错，高举圣经的权威。但是你到耶稣面前，你要服服帖帖，我是为你做见证的。你是主人，你是圣经的作者，你是圣经的主人，你是道本身。啊，我这么说你们听得出来，一点也没有轻视圣经，一点也没有否认圣经。我很喜欢读圣经，自从我认识了主，有了圣经以后，我再也不读黑格尔、康德、亚里士多德那些东西。我只是想说一点，就是一个蒙神眷顾的人一定会从神对他所说的话走向正在对他说话的神。一个人怎么只捧着情书去读，却不顾身边的情人呢？这个比喻很好，只捧着圣经去读，要写得真好啊，你的话句句打入我的心呢，他就在你身边呢，就在你身边。所以说呢，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督教高举唯独圣经的旗帜非常必要。只是呢，他早就该再进一步高举耶稣的旗帜，而且他本来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获得这样的权柄能力的。这是我讲的第二节啊，耶稣与圣经的关系。好，我下面讲唯独圣经的美丽与哀愁。这是一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登在美国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那个杂志上，台湾的校园杂志呢翻译过来转载了，题目就是《唯独圣经的美丽与哀愁》。他在引言里边说：“唯独圣经到底是带来解放的力量，还是造成混乱？”他说：“让杰出的基督教历史学家诺尔 （Mark Noll）来替我们解析。”他说：“马丁路德直接诉诸于圣经的权威，强调我的良知深置于神的话语中，这是宗教改革最伟大的力量来源。历史上唯独圣经的口号，除了用来抵御非圣经的东西，也使圣经的内核大大扩张。”啊，他举了蒙古、外蒙古因圣经解禁而带来大复兴、大发展的例子，这都是从正面来看的啊。文章也分析了他的负面，他说唯独圣经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他假定每个人都有权利解释经文，然而大家对经文的兴趣偏好和解释方式又不同，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选择性挪用圣经的现象，挪动的挪，选择性挪用圣经的现象。 你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哈？按我所需，我想选哪一段选哪一段，就按中国人说，就是不是我注五经，是五经注我。当人们说我们唯独遵循圣经的教导，他们通常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遵循一群我们信任的人所诠释的圣经教导。文章透露，因为解经的方式不同，基督教分裂成四万个宗派，你都想象不到有四万个，大大小小了，肯定是大的就几十个，小的可能就几万个。其中一些宗派认为只有他们是对的，其他宗派都背离了真道。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会从个人解读的层面延伸到人生态度层面，再扩展到社会参与层面，甚至影响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如宗教改革时候的苏黎世和日内瓦。你怎么解经关系到你怎么治理社会，你怎么统治这个国家。所以他说圣经解读的差别差异就不是教会关起门来可以解决的，就很容易演变成严重的冲突、致命的逼迫乃至残酷的战争。我们前天讲过那个法国那个大屠杀的例子，就是天主教徒屠杀基督新教，一天一夜屠杀了10000人。今日基督教这篇文章呢，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唯独圣经的痛处。历史跟现实中的流弊要触目惊心的多呀，比这触目惊心的多。 面对厚厚的一本圣经，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是极为常见的。凡是自称基督徒的宗教派别，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高举圣经、引经据典，借助圣经的权威来兜售自己的一套。有人就趁火打劫，说什么呢？正是这种乱象，才说明我们捍卫圣经的真理是多么重要啊，才逼着我们正确解经啊，捍卫真道啊。这话里的话就是说，才需要像我这样纯正的眼光啊。问题正是出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大家都是这么自信自义和壮怀激烈的，正是这样大家才争起来，才打起来，才有替天行道的烈火和绞刑架，才有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下面我讲引经啊，引经引什么？从圣经本身来看，圣经是一本66卷书的合集，集历史、法律、宗教、文学、诗歌、传记于一身。它跨越了律法时代和恩典时代，有模糊的影子，也有清晰的实体，有旧约，也有新约，有摩西的话、所罗门的话、先知的话、使徒的话，也有耶稣的话。于是我们看到，这个人引旧约，引摩西，说要自洁呀，弟兄姐妹们，因为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要追讨你的罪，子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么另一个人引新约，引耶稣，说要感恩呐，弟兄姐妹们，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入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一个人引旧约说，你要谨慎你的行为，因为神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另一人引新约说，你们得救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一个人引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另一个人引雅各的另一段经文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以上所引的经文虽然差异很微妙，但是因为焦点不同、导向不同，会将人带上不同的信仰道路。我只是把问题提出来啊，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下一章会讲。我刚才是讲引经引什么经，那还有一个引经引到哪儿去，就是不是你的头脑的问题，是你的屁股的问题。你屁股坐在哪儿？引经可以把人引得很远很远的。2012年，来自许多教派的基督教领袖在美国，在东部的巴尔的摩，召开了同性恋特遣队大会，讨论制定出了一个大策略。什么策略呢？就是要大力投入，多多使用基督教的信仰的要素，用圣经上的经文，有关包容啊、开放啊这一类的经文来支持各种非传统婚姻。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就是在基督里都是爱，引用圣经中的黄金律。那个黄金律你们知道的哈，就是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其实中国的东方闪电公认为异端，但是他们也是引经据典的。他引了那段圣经啊，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我举这些例子哈，针对的不是圣经本身，而是人们对圣经的运用。显而易见，你如果只是高举圣经，到圣经的权威为止，到此为止，你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你解决不了挪用圣经、选择性的挪用圣经和断章取义这个顽症、这个痼疾。那不管人们怎么为释经跟解经立规矩、设限制，唯独圣经的口号都已经成了一个失效了的紧箍咒。他再也约束不了每个人心中的孙悟空了，你唯独圣经有什么用？你也讲，他也讲，你也解，他也解，你说你是真解，他是假解，他反过来说你是妄解。好，我想起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本小红书叫毛主席语录，据说是人类历史上除圣经以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这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人口最多，这本红宝书当时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它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管是什么辩论啊、定罪啊、揭发呀、批判呢，都要引它里面的话。奇怪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大打出手的派别呀，都是借助同一本小红书，都从中找到根据。那不想打的一派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文斗不要武斗， 然后想打的那一派就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反动派不打不倒。管生产的生产队长说，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搞政治的党支部书记就说，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都引毛主席的话。人们高举着同一本红色圣经，彼此残害，死了几百万人，死了几百万人。读圣经会毒死人吗？你们回答。
会。
耶，这是保罗说的，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那圣经既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如果不从圣经中读出耶稣来，如果不能借着圣经归向耶稣，这经起码是白读了。大家都喜欢引用保罗的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显然呢，相对于耶稣所说的圣经是给他做见证的，那么保罗列举的这些益处都是次要的。你注意哈，耶稣那句话跟保罗这句话两句话摆在一起都是讲圣经的。那耶稣讲的是圣经与他的关系，与耶稣的关系，是为这个救主做见证的，是把我们带到这个救主面前得永生。其实呢，就在保罗这句话的之前，他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句话与耶稣的那段话是完全一致的。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看，是引到耶稣这儿来，也就是说，圣经是叫人信耶稣，明白耶稣的救恩，这才是要点。接下来才是督责呀、教训啊、归正啊、学义啊，才是这些东西，那是第二句话。如果保罗没有说第一句话，光说第二句话，他自己都不满意，他必须加上第一句话，引到耶稣这里来，信耶稣，明白得救的智慧，明白耶稣的救恩。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吞活剥圣经的字句。你看查经班我们都参加过的，遍及北美，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查经班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我也感谢查经班。但是是靠什么呢？真正吸引我的、感染我的是他们的爱，是查经班那个气氛。当时他们查的是希伯来书，我根本听不懂。圣经知识本身不触动我的生命，但是他们活出来的生命触动我，爽朗的笑声、温暖的表情、唱歌跳舞的时候的那个欢喜快乐，跟我们这些陌生人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一点戒备之心都没有。他根本不问你从哪里来，就是傻乎乎的来接待我们。就这种东西是吸引人的东西。那是从哪来的？从耶稣来的。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说因为耶稣对我们好，耶稣就是爱。我当时根本听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耶稣跟你有什么关系？耶稣2000年前的事儿。他们就引导我说，你去读四福音书。总而言之，上帝赐给我们一本极宝贵的圣经，但是不是直接用这本书来救我们，而是用这本书所预言、所预表、所预期、所见证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来救我们的。所以说道成肉身，又说是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讲的都是耶稣。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混淆了哈，基督教里边就出了大事，从根基上就出了问题，从根基上出了问题要纠正起来也很难，但是再难也得有人去提出这个问题。陶树这个人哈，称为20世纪的先知，他写了很多书都是指出问题。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想开辟一条不仅指出问题而且建设性的路子，就是把耶稣举起来，信仰的当务之急就是回归耶稣基督。其实这是每个时代的当务之急，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特别需要，特别是面临着中国14亿人要受灵魂的洗礼，而中国教会何去何从这么一个关键时候，我觉得上帝在出手。一方面出手让我们来定睛耶稣基督他儿子，另一方面出手打掉这个宗教的枷锁，虚假形式主义，归向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发生生命的关系就是不一样。有了这个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之后，它自然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产生出中国自己的神学、文学，甚至艺术、经济学、社会学、家庭伦理学。源头是什么？源泉是什么？原动力是什么？耶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知道你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你在这里在那里都在动工，我们是你所做的工，是为担负你的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定命。主啊，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求你唤醒我们的意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执行你的使命，你的托付。主啊，主耶稣，我知道你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看见庄稼已经熟了，14亿灵魂嗷嗷待哺，但是我们到哪里把你的纯奶、纯净的奶给他们，就是你自己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的用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直接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话进到你的面前，你也亲自的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